你上一次我们说了太长时间，以后时间都超过了，大家没有看到你上一次给你说话，这样选一个短一点的今天。我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内容，因为你们自己可以容易查到，在那看。但是我就你们先听的时候，我给你们说一下这个《言语经》里面的这个素曼女狮子缘的这个部分，狮子孩子的缘分的写的是这个。然后因为很多这比较久远的时候，有一些甚至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些节之前啊，这类的就他的缘分里面来的这些，所以他主要是就是那种前世的因果，因为很多人心理概念其实没有很深的因果的这种见解和观念，然后就意识上面就不一样，比如说你只相信。一个生命就是从生到死其他都没有，那这样子的他的一个做事做人和就很多方面也有跟其他的有三世观念，有过去是未来是这种观念的人有不一样的这些见解，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不一样的见解也有不一样的做法做事的中国人这样。一个呢就看得比较久远，好像就怎么讲呢，好像站在三过去的现在是未来是这样的一个三个角度去整合的理解人生或者是因缘缘起这些。另外我只相信这一生的话就是这一生的得失奋斗这些就是这样的。但是在怎么讲，如果你要修行佛法这样子的话，他就必然会讲到三世因果过去，然后如果修行佛法当中，如果我们说取舍，让取舍，这里面必然会说讲到就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当然有一些时候说，其实你如果暂时不能接受过去、现在、未来是，你就认真的在这一世当中好好去修行、改善，做一个很好的人，这个也没错。但是如果我们讲到轮回、讲到这些业和因果的时候，它必然牵扯这些，包括我们说。行持施善啊，避免施恶呀，这个看起来就是你今生也可以完成这些活动，但是它的很多果报也是在过去或者现在未来上。所以佛法当中以前认为就是如果一个人懂得因果的话，他应该看得比较深刻。那这个因果呢并不是那种只有佛教才有这种因果的自然现象一样的，人并不认为那个是怎么讲呢，因果是佛家独有的一种的这种观念，就他讲到一个这种对吧，自然的这种显现，如果你做好事会有好的这种不是说怎么说的，就民间有时候说吧，好就是怎么说善恶有报这种意思。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报的方式很复杂，这个所以说因缘不可思议，因缘果报这个现象说清楚的话，真的要彻底说清楚，只有证悟的人才能说的。大地上面它有规矩、规律，不是一般的人摸不着头脑，完全就没办法，就是学也不是这样子。所以大地上面我们有这个因缘果报的成熟的方式，它的这种分类。因和缘怎么样形成的，这些都有很精辟的一些分析。所以这个里面呢接触都是说应该人应该以前按照佛弟子的了解，就是说一个社会有没有文明，就要其中一个标准就是说你看他们的人讲不讲因果，讲不讲道理一样的，有点像就是如果他们懂得取舍讲因果的话，那可能他怎么讲呢，会注意他的言行举止呀行为这些上面都比较相对比较谨慎，因为这些呢就是你也是造作的人，也是承受的人，也是见证者，所以最终来讲你的所作所为成就你自己，如果你的所作所为不好害的也是你自己， 所以一个人对自己要负完全的责任的话，就是要了解因果。嗯，如果说就是宗教有一些信仰里面，他们相信有天神，或者是有其他的就是主宰你的命运，就是天生的由他们来，就是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怎么讲种姓也好，或者是就是他们来，要不然就是命，你们像命定的这种命运已经定了这样子，就是宿命论嘛。还有一些是说，就是造物者创世的人他们安排了，一手安排好了。所以你只要就是遵循或者是不遵循的差别，所以当天是佛法里面讲的，这你自己的就造化是你自己完成的，包括
我也讲，
最终来讲你要靠你自己来怎么讲呢？修持，佛讲，比如说佛说这，他是一个导师向导嘛，他是向导一样，是一个医生一样开药方给病人，但是他不能够。治病的是医生的帮助下用药或自己吃药的这个行为最后解决问题的，然后医生如果要是开了药方然后没有吃药的话，那也治不好病。所以大概意思是说，佛是一种的向导，然后最终轮回和涅槃最后解脱这些呢，要靠个人的修行。所以有些时候人容易，反正一般的常识里面都有这种现象，说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有些时候好事情好的，那大家抢着去自己去争功争这个名或者是争这种位，然后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是社会推诿嘛，或者是不敢承认，或者是因为客观原因造成的，以其他人造成的，然后神造成的，鬼造成的，反正都有这种的心嘛。所以最后就是总的来讲，意思是说，其实佛教里面来讲，其实主要是你自己。你自己的心，你可以决定往就是善的方向发展，智慧的方向发展，或者恶的方向发展，痛苦或者是无明的这种方向发展，这些都是一步一步，有些时候也有意无意的席卷的这种，有总的来讲就是自己最终学佛的路上要自己给就对自己负责首先，然后你才能谈到说帮助别人，就是可以，就是你有能力明示正道，或者是说你经由这种的训练，你很强大了以后，然后再去帮助别人，说指引别人之类的意思。所以我就是大概，从这个，苏曼女狮子园这个品，这一品就是《仙玉经》里面有，我跟大家大概的就说一下，你大概听一下就可以，然后其他有时间的时候你们可以自己找这个很短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如是我闻这样子啊，这是阿难从佛听到的这么一个，然后说佛在这个住在舍卫国啊，然后还是在这个知书给或者有些念记这书给这个孤独园这个地方，当时的时候有说须达长者他有一个小女儿名叫苏曼，说相貌端庄，然后说面貌绝佳，这样的容貌绝妙，这样子意思，他原来是这么一些的，当然这个是白话文的这一些字。然后这个须达长者呢对他的这个女儿呢，小女儿呢也是特别的就是爱这个孩子，然后就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然后出去外面去这些游玩的这样的时候呢，总是带着他一起去，就是说有一次这个须达长者呢去前往这个佛的精舍的时候带着这个孩子，然后这个苏曼这个女孩子呢看到佛以后就心情异常喜悦，就很高兴，然后心里面就想说就能够给佛陀住的这些地方吧，这些都是如果以前印度有很多习惯嘛，就像涂色呀，就是挂这些花幔啊，或者是撒花瓣啊，或者是擦这些香油啊，这种的就是来表示这种供养啊这类的，所以他也想就是看到佛以后很欢喜，想在这个佛的这个地方做一些供养， 然后这个女孩子手里面有了这个冰婆乳果，然后这个佛呢就说你冰婆果就是让这个女孩子拿来以后呢，她要把这个果子带来的这个手中的果子呢，就是给就佛向她要的时候，她就奉就是奉给这个递给是佛，然后佛在这个上面呢写了几种香料的名字，因为这个女孩子有供养的心的时候，佛应有神通，应该是他心通，这样完全知道她在想什么，所以就给她写了这个几种香料的名字。然后这个须达长者和这个姑娘的他们一起去城里面呢，就是买这个这种的香料，回来以后呢，就是他们就是在这个金舍附近，应该是就是裹这个香料，就常常这样去作为这种的供养。以前到现在你都可以看到，在一些比如说现在信佛的印度都很少了，但是有一些地方个别的有的地方呢，他们还有一些石头的佛像啊，这样子有一些就是人会用这些早上会用一些油啊，里面有比较好的一些味道，这种来擦这个石头佛像的这种的身体，然后就是香料这样子。所以当时这个也是就是回到金舍中以后，就是倒模，因为很多香料是一些木头啊这样子嘛，像檀香啊，还有它的一些花瓣啊这些融合，所以倒香料这个，然后就天天这样子，就是重复经常来，就是亲自动手，然后抹这些香料在这些地方。然后这故事是说，当时有这个特查利国的这个王子来到贵国，然后儿子他呢就是也是出国嘛，算是那时候很多的小王国，算是但是像社会国应该是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地方。来到这里以后，他们就是欣赏这个异国风情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然后游玩这样的时候，就来到这个佛陀的这个说有些人奇欢或者直欢金舍这边，然后看到这个素曼的女子就是在这边素曼女在这边就是倒香料，然后她是说很喜欢她的这个怎么讲呢，容色这些都很美好这样子，然后想去这个为他的太太。然后回到城里面以后，因为这个地方是波斯匿王的这个国家的国土嘛，所以这个王子呢他也是一个其他另外一个国家的王子，所以他来到这边跟这个波斯匿王说他想就是这个女子为他的太太，说可不可能就是国王下令就是赐予我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国王说他是谁家的儿子女儿啊，他说这个是这个须达长者的女儿，然后他说他不能做，他是去问这个须达长者。但这个王子呢就是还是再三这个祈请这个国王如果开许这个婚事，然后最后说就是国王一般有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以前是国王不开口，一开口以后都不反悔，就是一般不会说今天答应明天又不答应，或者是就这类的，甚至有一些重罪判刑，他一旦说出去的话那就算数，这个他也会可能很慎重的说话。所以他当时这个也是他只要国王准许了以后呢，可能也许他的爸爸可能很怎么讲疼爱这个女儿不一定，但是一般来讲如果作为国王答应的话，其他人也没有太大的办法，也不敢闹事啊这样子。可能因为以前古代的社会里面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这种抢婚俗的习惯，抢婚的习惯很多地方都有，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也讲的就是当时有这个类似的事情。当然先是给国王已经请示了，但是好像没有，这里面至少没有提到说给须达长者就是怎么讲呢，先抢去以后后来再解决问题再送礼这样的一些习惯。所以只要国王答应了以后呢，就是他这个王子呢他也有他的仆人啊下手啊这些嘛，他们说就是让他们装着这些物品买来的东西啊先回国，然后他自己还有其他就是一头大象留在后面，然后就是去这个齐欢金舍这边，然后抢这个素曼女，然后绑在这个象上面呢，就是跑掉了这样子。然后须达长者听到这个以后赶忙派人去追 就是跑得太快没有追到。王子呢就以前好像现在中亚的很多一些地方还保留这种的抢婚的习惯，很多地方都有的应该是。所以现在是象征性的抢，都约好的就是还是要抢一下，好像代表很珍惜嘛，还是然后抢完了以后就抢走的那一方呢就人已经到了他们的地方以后他们就送东西回来。然后就一些长者呀这些出面包括送礼啊就安慰啊，然后最后那些抢去的人也觉得好像就怎么讲呢，就算是就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就是说是成全这门婚事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这个女孩呢就是在那边后来被这个王子娶了以后生了十个孩子，说这些孩子呢好像就是像十枚卵一样，就是你生的时候不是我们说若什么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这样讲吗，他们是有点像人也有这种像一个包里面长，就是就产这种产子的时候，这种好像就是以前我也听说有一些我们家乡也有碰那个认识一个女的，她也说有，就是她的孩子就是像一个怎么讲包起来的，像一个就不能说是蛋吧，不是蛋，但是是一种类似于不太像是就是除了这个一般孩子这种出生的时候都有就是怎么讲是包在里面的一个这种的，就是有点像卵生一样的，但是可能不是那种真正的像那个蛋壳那么硬的壳，但是是一种透明的这种有一点半透明的或者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包里面这样子下来的。所以这个包裂开以后就是就说当然有这个十个孩子出生，十个孩子出生的这么一个，然后就是每一个孩子呢就是相貌奇妙，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就是长相非常好，就是非常勇猛健壮这样的一些小孩子，他们也喜欢打猎，慢慢长大以后就是杀生呢杀业可能比较重，有开始的时候有这种的喜欢打猎。所以这个他妈妈呢就是因为之前在佛陀面前听过法，所以就给他们教导他们的孩子不要杀生。就是说这些孩子呢就不理解，说打猎的时候很开心嘛，就是母亲呢为什么就是制止我们去打猎啊，就是对我们这样他们有点不满意吧。这以后呢这他苏曼女呢就给他们解释说，因为他不是说不喜欢他们所以就讨厌他们这种才制止他们，而是因为太爱他们，不要让他们造业将来受苦，就是说杀生的罪业按照来讲你夺取其他众生的性命的话，这个夜因果轮回就是这样的时候呢也会这种的伤害加害者最后变成就是受害者，暂时看不出来，但是有一些很快也会现前，比如说经常干坏事的人迟早有就是被人伤或者是落入法网或者是就是各种各样的被其他人报复这样的一些死亡或者是受伤这样，所以一样的就是伤害其他的众生伤害多的他必然会回到自己身上来，所以业和因缘总体是平衡的，意思是说一直不会一直倾斜下去这样子。所以但是这个具体的时间上面就是根据贪嗔痴的这个力量和过去的业善业和恶业就是有些也会抵消这样子的话就是不是很马上就会现前所有的果报，因为这个人无始以来的整个轮回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潜藏的业还有就是今生报的来世报的隔世隔很多世报的这些都不一样，所以以前我们不是学的时候有一些是感受上面就是有一些是习气心为习气的连贯性，有一些是艺术就是从这一生到下一生完全都不一样的道就是跟寿命啊福德啊资粮这些差别比较大，有些是寿命够但是福德不够，这样说就是经历贫穷啊之类的，有一些就是怎么讲呢福德寿命是福德够寿命不够这样子，就是类似的。所以总的来讲他这种果报的这种方式很多种但是就是他的 妈妈呢跟他们主要是讲了一个就是说业报的这个观念，让他们说杀生是将来会有这个堕地狱啊，就是很受苦啊，就长期在这里面，然后就是在各种其他的这些三恶趣对于地狱当中呢，就是受到这些长期的这个煎熬。因为我们以前不是说地狱道的时候，一个是堕地狱的时间长，另外一个是感受的这个很强烈，就是能够感受的这种很比一般的人，你说到一定程度的痛苦以后会昏厥这样子，但是地狱的众生也有昏厥，但是意思是说他能够感受的这种痛苦的这个量很大，而且就是他们人死了以后还中间还有很多就是一个过程嘛，但是地狱的众生呢立马又可以，他们是一种化现的众生一样。所以当然我这个就走说我们没有继续说这个经典里面的内容啊，刚才那些说的时候我自己就加进去了，但是这里面呢我们先把这个内容先说完。苏曼女她说，就是说我因为爱你们所以才制止你们，如果我讨厌你们就不会说这些话，这样的话就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杀业杀生的罪业来世堕地狱，在几千万年当中承受各种痛苦，一直被就是我们说狱卒嘛，各种各样的这些长相的这些狱卒用各种各样的折磨的方式，好像就是这样子经历过数不尽的这些岁月。所以那时候想要解脱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已经承受果报的时候要还这个业债，用痛苦的承受的方式要还的时候，其实很痛苦很难过。所以他们的孩子们呢对母亲说，就是说母亲说的这些话都是心里的，这种自己心我看都是自己心里的，就是他们还是不理解，说你这个是你自己想心里面想的还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然后这个苏曼女就告诉他说，曾经我在这佛身边的时候听到佛这样讲道理。然后他们的孩子们问，就是这个佛是就什么人呢？然后就听他细说嘛，就是佛的这个就听母亲讲了很多佛的这些功德，应该是这样的，就细的讲给的他们说一说。然后苏曼女呢对孩子们说，你们就是没有听过这个，他们佛释迦牟尼佛的当时还在世嘛，所以说迦毗罗卫国的这个金梵王的太子，就是有种种的这些庄严的像，本来是要成为国王嘛，后来他看到这种世俗的荣华富贵，这些呢就是都是离不开痛苦，他厌倦这种生老病死的这种的苦，就预见到这种人生的这些种种的苦，然后处理学法，然后后来就是直至获得圆满的这种成就佛果，然后他的这些就是内外的种种的德相都具足，所以通达这些万法，这样子。好像就是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观三世如同观手掌纹一样，就是类似的意思，大概就是了知未来无极便观三世一切法，然后犹如观察手掌中的珠宝一样清晰，这个上面这是原文讲。然后孩子们呢听到这的时候就心里很欣喜，说又问母亲说，现在佛现在离我们远不远，就是能不能去见佛。然后苏曼女就告诉他们说，佛陀如今还是在这个舍卫国，然后他们的就是因为舍卫国那边不是佛待了24个就是结下安居嘛，就是24年，有些人说更多这样子的，反正就是待的时间比较长那边应该。所以就是说他们孩子们就是请求他的母亲让他们一起去拜见，母亲同意以后带着他的这些孩子一起去舍卫国，然后顺便也见到这他的爸爸嘛，就是须达长者，看到这些孩子还有这些他们就很欢喜，就一起去见佛陀。然后孩子们也一样看到佛陀的这种庄严德相这些圆满的这些相好以后呢，就是超出一般他们所理解的这种的庄严相，就是以前所听说的这些都远远不及他们亲眼看到的这个身心的这种欢喜， 西部资金这样子，然后佛又根据这些随顺他们的根基演说妙法，说这几个孩子呢，生人呢通得正的这个法眼净，于是又对佛请求说希望能出家修行。所以佛问他们这个，因为也现在有很多出家修行的时候也要经过家人的同意啊，这种的也有嘛，这个规矩就是出家人里面的时候，就是当然说有一些你完全不违背他们的意愿然后出家的话，也是能得到这些戒，但是圆满的一种方式就是你要请就是他们的谅解和同意。所以这里面说佛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征得你们父母的同意呢，然后这些说还没有曾与这个父母商议，然后佛说既然父母没有同意就不能出家的，这个里面有说这句。然后须达张者他是爷爷嘛，算是是外公，是不是叫妈妈的这个爸爸叫外公嘛，对，我们那概念就全是爷爷这样两方面。然后就是这爷爷他说的意思，须达张者回复说他们是我的外孙，然后我有权利，现在我准许他们出家，是理上也说得通，然后佛就答应他们出家学法啊。所以当时就是说须发，我看他们须发自然落下，就是继续须发，应该胡子和头发直接刮掉了，就是因为印度人，你说小孩子长胡子嘛，有这真的是长，有一些人说印度人很难判断年龄，说这么年轻都已经就是脸上长那么厚的这个浓的这黑色的这个胡须啊，胸上长很多毛啊，手上也是这样的。但是一般亚洲其他地方有一些就也许就是相对脸上的头就毛少一点嘛，所以这个以后呢就是身披法衣，就是然后成为这个出家人，然后进行这个修行证得阿罗汉的果位。然后他们之间呢这十五个比丘呢相也是兄弟们，他们说十分要好，就是心住坐就是心住都在一起，然后舍卫国的这些百姓他们应该就是很对他们很恭敬。所以当时呢这个阿难问佛说这十个比丘有什么样的福德就能够投身在贵族的家庭呢，相貌这些奇特，又遇到世尊灭尽三界之苦。然后佛告诉这个阿难说以前91劫以前毗婆师父出现期间就是教化事业圆满以后入涅槃，然后佛的这个毗婆师父的这个舍利呢分到各个地方建了很多的这些佛塔供奉。所以其中当时有一个塔呢因为建完了以后年久就是怎么样修衰崩坏，就是可能就是慢慢就有点垮掉了吗，还是这样的意思。就有一位就是老妇人进行不修补，然后当时有十个小孩子就是结伴看到老妇人在修这个塔舍利塔，说你在做什么，问这个老妇人，老妇人说这是世尊，这是尊贵的这个佛塔，然后功德很大，给他们讲这个，然后所以就是他在修补这个，希望能够就是获得这个一生善的这些种种的这些可能发心和这种回向的这种果吧。然后这个十个少年呢心中十分欢喜，就帮这个老妇人一起来这个修补。修好以后呢老妇人与这十位少年呢一起发愿，作为母子，就是说十位母子一起发愿同生一处。然后在后来的这个91劫当中，无论转生天上或者人间，十位少年总是同时出生，享受这个福果，快乐度日。然后咱们说在这个三个方面他们有过人的地方，就是特质，一个是心体端庄，他们相貌不是很出众这样的，然后第二一个是为众人所敬爱这样子，第三个是长寿这样子。所以经过如此长的时间没有堕落过三恶趣，现在遇到我出世，就是沐浴清净教化，然后去尽除各种的烦恼障垢尘垢，都证到阿罗汉果， 要知道，就是当时的这个啊老妇人呢，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苏曼女她的妈妈，所以这十个少年呢，就是现在的十个罗汉，所以当时说法的时候，有很多众生，很多佛的弟子呢，就是也心生这种随喜欢喜以及信心，然后证得这个罗汉的这个一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些就是阿罗汉四果，然后有这个发大乘信证，我看了，这什么有发大乘信证，大乘心，就是有发大乘这个心的证得不退转的这种果位，信受佛语，欢喜奉行，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大地上面，就是以前有一些佛经里面，经常你们可以读到说，就是像获得怎么样的一个果报啊，来世怎么样，获得这些庄严的相貌啊，就包括庄严的这些相貌，就像现在人一样，其实这些色身，你获得什么样的色身，都有一定的福报，就是相应，人都向往有一些相对美好的一些特质，包括就是说，眼睛能够看得见，以前我们不是说八仙侠十圆满的人生这样的时候，有无自圆满、无他圆满，像十六无暇这样的时候都讲了，就是不会有一定的身心的自在啊，然后就身在这些有文明或者是有这些解脱的修行这些社会啊，然后从自己的身上诸根具足，包括眼耳鼻舌身这些上面，基本上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呢、心智的清明度这些都不一样。如果你身心障碍很多，本来学习佛法不是说特别特别简单的，然后具足了某一些因缘，但是又有另外一些因缘不具足，包括有一些因缘是像刚才那个他们这几个孩子，他们说喜欢打猎或者是这样子啊，然后来真的佛的这个佛有根源。佛有缘的这些怎么讲获得罗汉，但之前所以可能他们也就是修行当中，有一般来讲就是黑夜代表恶业嘛，不好的行为，善业代表白业，就是这些都有点就是混合起来的，有时候就是有善心，有时候有自私心比较恶毒的一些熏染其他人的这些说法，这样有的时候又会做不好的事情。那业是怎么样的，就是意思是说，如果你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这个业还没有成熟之前，你又做了一个更大的好的，这跟这个相反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过去的那个业还没有成熟之前呢，就是被你后面的更相反的这种善业来就是怎么讲的摧毁或者是改善的，就是这种。所以这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可能没有人一个人在轮回当中的众生都有多少都有烦恼，身口意的就是烦恼，但是包括你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没有做什么很看起来很明显的不好的事情，但是心态上面还是要很注意。如果你经常看一些比如说打仗啊、杀人啊、放火的那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小说啊这些的话，你在这里当中呢不断的在积累这方面的这种的特质，所以将来某一天你包括做梦也好，包括你的想法、你的恐惧，很多都跟这些相关，包括你解读一个现象很容易跟你以前的积累的这个习惯牵连到一起，所以迅速的这种想法就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有见到一样的状况，但是十种人也许有很多不一样的反应和他们的理解，就是跟平时的自己是怎么样把持这个三门嘛，就是这三眼睛不是那个就是身体的这些作为，然后言说这种就是概念的这些力量，然后心上面心意的这些动机，这些是佛法的三道嘛，自己一点修行的经常要把持。这边如果贪心、嗔心这些重的时候呢，肯定正面的这些善业对你来讲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你还是会去寻找这种恶业的小方向，就觉得有些是学佛的时候，但是他们 同时也有很多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有嗔恨心嘛。就我们说嗔恨心不是一定是生气咬牙切齿叫嗔恨心，嗔恨心里面有很多那种拒绝呀、啊，没有不能够感同身受啊。然后如果别人不好的话，有这种怎么讲爱惜的这种的习惯呢、啊？嫉妒别人好的，这些都有一点就是嗔恨的这种成分在里面。所以如果竞争的这种心态很强，然后如果竞争不过就产生这种嫉妒心，然后如果竞争自己更强的时候产生这些骄傲的心，或者蔑视别人的心这类的。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说这个意思是说，他这个里面就要看，大体上面就是有善一切的这些善业和恶业的增减，主要靠平时的这种积累。其实你读一部经，一下子你有很大的善业，这个也就是有一些功德很大，但是要真正转变的话，看你有没有真正的根本性的，就是了解了这些，比如说负面情绪的种种的危害性，然后比如说慈悲啊，修行这种六度的这些的必要和他们的这种怎么讲呢功德吧。所以有这样子的一种比较深的了解的话，你会自然而然不需要别人去监督你，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你也会很慢慢转成身口意变得比较精勤，甚至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醒来的时候，常常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想怎么样转化自己的习气，怎么样就是变得更好一点，然后来就是面对所有的众生，处理跟人相会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习性不好的话，你就可能在第一件事情睁开眼睛以后，就在想昨天的某一种刺激的东西啊，或者有些人就是说恨不得好像看见天下不太平才好一样的，就这种心。所以这些都是一种不太好的一种心态。所以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像尊敬父母长者，然后就是让众生这些欢喜，如果就是修行忍辱，不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很多嗔恨啊报复啊这种的心消减，包括布施，这样子的话，这里面讲的就是说包括修饰这个佛塔呀金舍呀，包括这个素曼女供养这个香料给这个僧团的这个住的地方啊，所以这些包括清扫这些佛堂啊，这些都变成一种恭敬，修行自己的恭敬心。人都什么都不怕，只有自私的心是最顶天立地，什么都其他都不一个不恭敬，也不怜悯别人，然后轻蔑很多这种的时候，就情况都不太好。所以修行的意思是说，你修行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你看某人都是你的亲戚，或者是都是你自己的，就按照佛法来讲，众生皆为父母一样，那种的亲密感，或者虽然不是说就是你直接可以跟他们达到这种认同的这个水平，但是心态上面你是有这种的了解。然后再一个就是，或者是你把他们看作跟你一样的平等的其他的一个众生，以至于就是看起来很不幸的昆虫啊这些，他们何况也不是很不容易的在试图去生存，所以也能够理解尊重，完全就是甚至欣赏这些所有的生命都有这种基本的佛性，这样的一种的了解有的话，你就是说怎么讲呢，对众生的真正的一种尊敬心。包括你不肯按照人间的话，你自己的父母你都不尊敬的话，那没有什么你可以尊敬。所以佛讲的时候就是说，曾经所有的众生都相互在某一种方式都变成过这种父母的关系，然后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众生平等的这种观念。因为人之间呢，甚至你是一个什么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你是一个科级是一个处级，这样的时候都有很大的觉得很不一样，或者你是不一样的这个城市地方来的人，反正总是找很多原因找这个分一个这个高低贵贱这样。但是如果你学佛的时候稍稍有一点这种放下这种的习惯，说我们都是一个生命，首先都是如果是同为人类这样子的话，其实都差不多。所以这种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很多这些错误的平衡的标准的评判的这些尺度呢都放下的话，你的爱心才能够真正的升起来。不然的话，我们的爱心全部被 就是压在或者是被其他的这些标准的这些判定的这些不合理的或者是不重要的，不是那么重要的，不是根本性的这种的标准，把它拿出来作为根本的尺度来去量，然后最后对其他很多人都不满意，这个不喜欢，这样的就情绪很多。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善恶有报，修行的时候，自己身口意当中尽量就按照佛讲的这种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施诸佛法，这种的基本的原则，你每天如果至少看一遍的话，都有很大的功德。所以我们就是大概，这个上面我看啊，所以我读一下这个里面，因为这个也许不是直接相关的，但是有个摘要，就跟这个帖子一起有的。这个摘要上面说是佛说业报差别经这个里面的一句话，然后这里面说富有实业，能令众生得得端正报，就是相貌端正这种的意思嘛，应该是何等为实？一者不嗔，二者施衣，就是布施这些衣物啊这些；三者敬爱父母尊长；四者尊重圣贤的道德；五者恒常图示佛塔精舍；六者清净泥土堂宇，就是用刚才像那个故事里面的一样，用泥巴的这些修补佛塔呀，这个意思。七者平治僧伽伽蓝，还有僧伽蓝地，就是寺庙，就是有一些石头啊、杂草啊这些，有的时候平整呀这类的意思。因为就是平治僧伽蓝地，僧伽蓝地应该是。八者洒，我看看，扫洒佛塔。九者见丑，我看九者见丑陋者不生轻贱，就是你看到你自己感觉他穿的不好，相貌不好，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不要去就是有这种轻蔑别人这种的心态和作为。应该怎么样呢？就这里讲的说起恭敬心，就一样恭敬。十者呢，就见端正者下勿素因，就看到相貌好的也不要去嫉妒啊，这样子。就是要知道别人都是过去是可能积累了一种的这些福报，现前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所以得之福感，福之福得感，对，就是这一是以实业得端正报。所以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包括自己有佛堂，以前有一些佛弟子家里面有佛堂的时候，水也干了，里面的这些香也烧到一半，香灰也到撒的到处都是。所以就是包括怎么讲呢，很多贡品都有一点就是发霉了一样，或者花都掉了还在那边，就是要不然就供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东西就不管了，就好像当做装饰一样，这样不太好。其实修行这个是自律守戒，是把人变得有规律的一部分。如果人完全没有规律的时候，很多这些身心的这些疾病都从这边来的，就是说怎么讲呢，不能够自律，很放纵的时候，有这种玩物丧志玩人丧的这种说法嘛，就意思说你很放纵很随意，那上这样的时候你就是很多痛苦接踵而至。所以以前怎么说的，有一个说你就是你自己，你的身体就是你所吃的结果，你吃什么就是你的身体慢慢会受他们的影响，就你这个人呢就是你自己所思所想的结果，所以你变成什么样的一些行为的话，就代表你的内心的这种种种的投射，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就是现在还有时间也不多，那我们你们大家说一说，这样好一点。然后我们因为是这个，虽然就是我那个有点结结巴巴，但是还是一个佛经嘛，所以我们不读诵，祝福一个一切之
一切之人求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如波涛，
运动
如海，所有情绪。
好，感恩上师。那个我们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可以那个请示一下上师，如果哪个师兄提问题呢，可能也解决我们其他人的一些问题，一同得到解决。感恩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分享一下好吗？请示上师。
有其他吗？有其他师兄要发问吗？
你可以问，
真的
没有。
我问是吧？好，我总是问题少年，但是我很怕占用了其他师兄请教的一个机会。那如果没有其他的话，我就先提问一下啊。阿弥陀佛。哎，上师啊，就是我想到了，就是之前看了一些新闻啊，就是一些疯类啊，就是那种杀人疯之类的那种疯类，他在一些居民区那里就是吐槽嘛，然后对一些居民也有一些侵扰或者受伤或者甚至会死亡。然后这个节目呢就介绍了一些消防员啊，帮他们去杀灭那个风啊。我看到那个时候那个画面，他们就是想了很多方法去更有效的去杒死那些风类的时候，就心里不太好受，就觉得他们就是用那种喷火枪啊，或者那什么打得碎的那些风类都死得很惨啊，就是烧死的很烧焦啊，或者打的那个皮肉都烂了那种。就是那时候我心里不好受，但是那种因果的话，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取舍。因为他们如果不扑灭那个风类的话呢，那些风类呢它会对居民啊或者一些牲畜造成一个伤亡。但是大量的杀死他们呢，又觉得很不好受，但是他们确实又不能留下那个根哦，因为那个巢如果不打坏的话，它就会很快的繁殖。那其实这种的一种，我们该怎么去看待的啊？上次，我请上次开始。
嗯，蜜蜂是不是？
它不是蜜蜂它就是彩礼的，它那种好像类似杀人蜂啊，就是对人类人畜攻击性比较大的那种蜂类。
说的这么可怕，杀人蜂那些真的是杀
人蜂？好像不是叫杀人蜂，但是它确实对，就是对人畜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就是这类的就会，如果处理的不好，它会死或者会要截肢那一类的。就是那个节目是介绍那些消防员想办法更好的去扑灭嘛，然后那个喷火枪就整个蜂巢在烧那一种。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对自己和身边的，如果能够劝的话也可以，但是大部分人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然后如果你有里面有一些相关的人能够就是说就有沟通的机会的话，有就是善意的沟通，就是说用一些温和的方式对待其他的所有的生命，包括有一些时候抓老鼠、蟑螂、苍蝇什么各种各样的，你如果能够不用杀死它，而且可以把它驱赶或者换个地方放一生，这类的一种方式其实蛮重要的。现在很多时候就简单直接粗暴那样的，就对人也是这样，对其他动物也是这样，要不然就马上用最便宜、最廉价、最不省就省力气的这种方式去杀其他的生命。所以但是佛弟子来讲的话，那你是受了皈依戒，你也不能这样做，意思说你已经就按照大乘佛法的这种修行来讲，你自己亲自指挥或者是就是安排人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收买人以后或者是你自己动手动刀这样去做的话，其实都不好。但是如果你其他的人完全这样子，你也只是看一个新闻的话，那没办法。其实我是真的建议，偶尔你们看到了也是可以看新闻的之类，但是大部分那些重复的追踪的各种的这些仇视，看起来就对怎么讲呢，动身有很多很多这些血腥的，这个看不完的，就是像海浪一样一波浪。你哪怕你去一个超市里面看他们连续不断的购买各种各样的鱼类，然后在那边就是砍杀的这些你也看不完。所以类似的就是人世间也是就这样，以前不是我们做一个推算嘛，未来100年这样子的话，可能每一天都有20余万的人在死亡当中，每光是人也是这样子， 那其他的生命呢，就真的是就是没办法说尽的这种的生命起死上升。但是你每一天哪怕你去学着这种念一些六字大明咒回向给他们呢，点一盏灯啊，就安全的情况下，或者是就是说就是让人吃素的一些真理，这样的一些微信和文字来发在网上啊，或者是这类的劝人家就是用环保健康身体健康以及就是保护生命尊重动物权利之类的一些方式，你可以如果呼吁或者每个人都有的一种的辐射嘛。所以你如果哪怕是一个人其中一个人一两天少吃一些肉的话也是很好嘛。所以如果做这样子可能更好，因为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样，就是你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只能是就是念诵经文这些来回向给他们，这个也是很大的功德。其他的我们说光是看这些新闻不断的看的话其实不是什么太好的，没有太大帮助。如果对，我是真的觉得大家珍贵时间都很少，尽量就是要不然你好好来修行，要不然就时间要去赚钱或者做事的话，有因果不伤害，就是根本的这些因情况下，你也可以做完成这种，就是赚钱养家或者什么什么的这种事情。
说了就是一个人间，就是不论是佛教或者非佛教徒，他们都承认，就是说
人有两种生活，一个是精神生活，一个是物质生活，这样说嘛。那你要不然就是合理的。不违反因果的情况下去建设你的物质，这个叫呢成就或者这种的家园，要不然就是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是心和这个精神的这个层面有无限的空间可以一直到成佛这样子可以往就提升。物质的话反正就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也没什么特别就是了不起的这种享受啊，这些都没有其实。
好，感恩上师开示，弟子明白了。
上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好。
是，其实这也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困扰，就是上师提到自私的心是不好的。可是一个人，比如说我吧，我的精力就挺有限的，我要工作对吧？然后家里的活都要干，还有自己的孩子。那还有家里其他的人就会就是会说你在就比如说你再借一些钱给我用啊，或者是说你帮我做这个做那个呀，但是我心里面不太愿意，因为我觉得我很累了以后我就会比较焦虑，然后我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然后我觉得那个我会把孩子还有一个干净的整洁的环境，还有我跟孩子我自己小家庭的温饱放在第一位，那其他的我可能会觉得孩子要为自己保留，就是这种自私的心就是会让我觉得那我只有这么多时间也只有这么多精力，我可怎么办呀，我这个这自私的心可不好呀，是不是因为我太自私了，所以我就特别纠结呀？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说自私的心的意思说，你不需要生活也不可能的，你还是要需要生活的。然后，甚至你如果生活的方式，就是你讲究到什么样的方式，这个有差别。你如果你就说因为有一些人是很富裕，然后但是也没有时间去改善他的内心啊，提升他的精神的境界，这些都没有时间要他执掌这些或者是管理很多很多世俗的生活。有些人如果没有太多钱财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又会困扰到这个心理的提升都别说了，放在一边我这基本的生活照顾的话都愁死了。这样所以就是佛弟子的话，我们说的这个自私的时候主要是说尽量不要，如果按照大乘佛法的这种智慧说，你真的能够真叫心向外，然后或多关心别人的话，你自己的事情会顺便完成。所以你就是因为人如果全部心向往里面收的时候呢，就是发挥不出来，包括 很多你的潜力啊，能够有更大的什么可以做很多事情之类的。但是性向外，你多关心人的时候，以前有一种什么助人者人助，还是怎么讲？怎么说？怎么说的有？你真正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如果有些人说，师傅，我不想让别人占我的便宜，这样子，我说，其实有些你还有就是怎么讲呢？从某一种程度上，你可以说你有。别人需要你的时候，其实你是应该是很好的。如果你完全别人都不需要你，你也是不完成不了的时候，其实不好。所以就是被人怎么讲呢？就是说，就如果你做某一些事情能做的情况下，不是提前就是算计的这种的心态，也不是说我自己的自私的心起来的时候，置别人的死活于不顾这样的一种心态。而是本身你是一种怎么讲呢？利他的主义，这个在你的心里面有，而不是基于马上的什么时候开心就多做一点，不开心的时候完全就是以前有一些人送东西一样，送东西开心的时候乱送东西，不开心的时候把送过来东西都要回来，那这个不是那种利他主义嘛？它是一时的情绪的这个爱，恨这个是随着情绪的这个波动，而利他主义的这种心思。利他的见解，这种有的话，你心会一直会比较稳定，而且因为心是向外的，所以，就是说困扰，因为你自己的很多问题困扰你，然后叫什么，怎么作茧自缚，这种的机会会少，还会就是说，因为你的心是向外的，而且怎么讲呢，人，你只要不断的付出，肯定有回报，这是一般的常识嘛，社会当中都是一样的。但是这种付出呢，不是以自私为前提的一种，而是真正的想要利他这样的一个付出。然后就是以前有一这种故事说，你火烧起来的时候，烟是顺便带起来的，意思是说你真正能够利他的时候，你自己的事情也会顺便完成。嗯，
非常感恩上师，非常谢谢。
嗯，所以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所以。总的来讲，你不要太就是自责，或者是因为人里面也有一些说我是不是太不好啊，我这个人怎么样，你就批评自己，这种也不太好。你应该有一种的怎么讲，心就是不断的怎么讲提升自己，通过学习啊、修行啊这种的方式提升自己，然后好像就是随时帮助别人的这种心很重要。当然你能力有限，别人借你不切实际的钱财，这些可以不借，就跟他说清楚说我没有基本能力，就是借你那么多钱啊，是这样子。然后一般而且现在社会里面据说借钱不还的很多，所以借钱等于是给，所以你就给他一个你觉得你能请他吃饭也好，或者你能真正的给予他不拿又拿回来的钱的话，那你就直接说我送你这些钱，然后你也不用还我了。但是我没有能借很多钱给你，当然有能力借的话，就是另当别论。然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因为这时间也是一个小时，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过一个就是好的周末，然后不断的就是替这个欢喜当中修行佛法。
好，感恩上师，
感恩上师，感恩上师，
感恩各位师兄，
也感恩师兄。
你们如果不太熟，相互认识一下，介绍一下，我先退了。
那个大家好，我以前没参加过，然后是姚兰姐姐把我加进来的。那个我也不太学习佛法，不太深，所以我今天先听，然后等我学习好多东西再跟。